苏珊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考古发现，在祖前4000多年就有了文明的痕迹。这城的名字曾经出现在圣经的但以理书、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古苏珊城位于今天伊朗的中西部，靠近伊拉克的边境。苏珊曾经是以兰国的首都，大约在主前647年被亚述王亚述巴尼帕攻陷了，并且洗劫一空。亚述巴尼帕还用楔形文字把这次胜利记录在六角形的泥桶上。这个被破坏的苏珊城约在主前519年由波斯帝国第四任国王大力乌所重建的，这也是圣经以斯帖记中间所描写的那个繁华城市。后来亚历山大在主前331年攻占了苏珊城，并且在王宫的一条石柱底座刻上铭文，说到他征服了巴比伦和苏珊，就要往波斯波利斯进发。到了主后13世纪，古苏珊城就逐渐没落了。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苏珊王宫的遗址，是在一个占地广大的土丘上，在过去就是现代的苏珊市。庞大的王宫建筑群包括了占地3亩的觐见大殿和占地10亩的内宫。大力乌一世的儿子亚哈随鲁王在位的时候，这里就是他的行政中心。整本以斯帖记所记载的事就发生在这里，而犹太人传统的普尔节也起源于这城。
普尔节是犹太历法中最有趣也是最翻天覆地的庆典，是一个狂欢的日子。普尔节的原意是抽签日，普尔节的高潮是男女老少在傍晚就聚在一起互相赠送礼物，聆听拉比读以斯帖记。
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王宫里头举行盛大的欢宴，并且长达半年之久，主要是庆祝这个王宫的落成。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王宫是大力乌王的时候开始修建，但是没有完成，在主前483年，就是亚哈随鲁王登基后的第3年，这个宏伟的王宫终于落成了。
从苏珊王宫宝座大殿的遗址发掘出一块大力乌苏珊王宫奠基铭文的泥板，上面的铭文是用波斯古文撰写，详细记载了大力乌一世使用萨迪和巴克特里亚的黄金、埃及的银、埃塞俄比亚的象牙、黎巴嫩的香柏木等等，来修建苏珊的王宫。
波斯帝国选举皇后的过程，先是由各省主管选美事务的官长选出合适的少女送到苏珊城，交给管理内宫的太监总管西该，西该就安排他们在宫里的女院居住。以斯帖记2章7到8节讲到这些备选进宫的女子中间，有一位名叫哈大沙的犹太少女。哈大沙是希伯来文，意思是番石榴树。哈大沙进宫以后改名以斯帖，以斯帖在波斯文中间是星星的意思，可能是取番石榴树的花像星星一样。以斯帖后来做了王后，我们从21节看到莫迪改坐在朝门，这表示那个时候以斯帖的养父正在朝门当差。
1970年， 法国考古学家发现了舒珊王宫的朝门，位于王宫的东面，距离王宫的主体有80米远。朝门是一座壮丽的建筑，中央主体由4根白玉石柱支撑着，石柱的底座刻有铭文，内容是雅哈随鲁王，纪念父王大力乌一世。根据以西帖记3:13，抽普尔的结果是选定在雅达月13日那一天灭绝犹太全体。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曾经遭遇过好几次的灭族危机。
圣经第一次记载犹太人遭灭绝的危机是在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繁衍，法老下令将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丢到尼罗河里去。犹太人第二次遭灭绝的危机记载在列王记下，主前586年，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消灭，所有强壮的人都被俘虏到巴比伦做了奴隶。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也企图消灭犹太全族，所用的理由跟以斯帖记所提到的有惊人的相似。希特勒在执行屠杀的通令中指控犹太人破坏世界和平，就像哈曼指控犹太人不守法一样。
哈曼为了确保他的计划能够得到王的支持，竟然说消灭犹太全族会对国家财政大有好处。
哈曼对王说，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 塔连德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
10,000 塔连德银子相当于34万公斤的银子。雅哈随鲁王的时候，波斯帝国的全年税收大约有15,000 塔连德银子。哈曼承诺向国库捐出年税收的2/3，难怪雅哈随鲁王会动心。
其实哈曼自己根本不需要出钱，他已经计划就在杀犹太人的时候收刮所有犹太人的财产。这和后来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掠夺他们的财产完全一样。由于哈曼的诱惑，雅哈随鲁王做了一个改变犹太人命运的决定。
好，请放今天的 slide。所以我们之前几个礼拜已经有讲过，这个人类的历史上面，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一直都有此起彼落的各种不同的民族里面，各种不同的政权里面，遍布各处，不断都有各种的反犹主义呢 ？Anti-Semitism。这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反犹主义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那马太福音上面，耶稣就已经讲过，那耶稣要进城的时候，他就对着耶路撒冷哀哭。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么愿意的把你放在我的翅膀底下，就好像母鸡要保护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那我诚实的跟你们说，从今以后，你们不会再见到我，直到你们耶路撒冷全城要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我才会再重新回来。”这耶稣所指的就是说，他第二次再回来，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盼望的耶稣第二次再回到这个地上。那撒旦听到了这个话，撒旦比我们还要熟悉神所讲出来的话，所以撒旦就是对拿着这个来问耶稣：“哦，耶稣，这是你自己说的是不是？如果耶路撒冷全城不对着你来欢迎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那你就不回来？”耶稣说：“对，你说的对。”所以呢，撒旦就知道他要做两件事情。 可以阻止耶稣重新回到这个地上。第一个，引诱犹太人去拜偶像，去拜他而不要拜耶稣，那犹太人就不会去对耶稣说欢迎的话，耶稣就回不来。第二个，干脆就是全然毁灭掉犹太人、犹太族，而且没有人可以对耶稣说奉主名来的圣殿称颂，所以撒旦就不可能 被耶稣给绑了，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了。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反犹主义？那在这个普尔日，是一个犹太人以及代祷者们如何站在神的所给他们的高利的这个位分上面，来用祷告来使得犹太人的这个命运反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今年呢，为什么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因为马上by the way， 非常感谢广天以及 Helen 为我们大家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有放了这个月历。就这个月历，你只要打开我们教会的祷告事工，祷告事工底下有以色列祷告，以色列祷告里面有日历，你去打开那个日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所有的犹太的节期，在这2014年以内的，Helen 跟广天都已经把它放在里面，所以这个呢，我就是把它揭露出来，你就会看到，打开的时候看到今年的3月16号，就是今年的普尔日。那普尔日之前的三天，以色列开始三天的这个禁食祷告，以斯帖他要求这些全苏三城及全这个波斯境内的犹太人都来三天禁食祷告，就是从13号开始。那我们首先来一起来念一下以斯帖记9:21，这边神的话所描述这件事情总共结论是什么？
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太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
所以普尔日就是在纪念犹太人面对被毁灭的危机的时候，神对他们的拯救。那这个危机日子是怎么定的呢？是用抽签，所以说普尔日会叫做 Purim， 会叫做普尔日。原因是因为希伯来文里面 Purim 就是抽签，那个抽签是要灭绝犹太人的哈曼，他要决定啊，我到底哪一天杀犹太人好呢？他就抽签，抽个签抽到是亚达月的14、15两日，他就说好，我就定14日这一天是要来灭绝犹太人的日子。那这所以说很讽刺的，就是普尔日这名字怎么定呢？竟然是这个仇敌他志得意满，他说哦，我反正一定灭了城，我只是要决定个日子。他抽签决定是亚达月14、15日，好，犹太人，我就是这一天要把你们全灭掉。那普尔日是犹太人是怎么庆祝呢？就是到这个亚达月14号日落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清楚嘛，犹太人的这个日历，他们的日期起跳是从日落开始，日落开始算是这个日子的开始，所以到了这个亚达14日的时候，日落的时候，全世界的犹太人就开始庆祝。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听到说哦，14、15号，因为他们是这样子算，从14号的晚上开始到15号的早上，所以日落的时候，全世界犹太人就开始来庆祝这个普尔节，他们是在庆祝拯救犹太人脱离毁灭的这个逆转 transformation 的这个日子来欢庆。他们庆祝的就是这个逆转，反败为胜 transformation。这也是我们所在纪念的。我们身为以色列代表者，以及我们整个身为神的子民，因为神对以色列的所有的这些恩典跟作为，这都是一个镜子，神怎么样来爱世人。我们从看到神对以色列人怎么样的信实，我们就知道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信实。那犹太人在普尔日那个时候的背景，犹太人已经离开神成为亡国奴，所以神就把他们散居到世界的各处。那他们是在成为亡国奴的状况之下，神开始慢慢复兴他们。在旧约当中，就是有三卷书连着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及以斯帖记，那个就是神在 把犹太人给散居到世界各处以后，他们在亡国奴的状况之下，神怎么样让他们开始复兴，让他们转化，开始从衰落变成进入到复兴，然后逐渐后来你就会看到，在尼希米记、以斯拉记，神都开始来感动他们，使得波斯王朝来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回去重新来建殿，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地，开始进入到复兴里面。那所以说，不只是胡尔日，不只是这个以斯帖记，其实整个这个旧约的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就是在 focus on 转化，反败为胜，复兴的日子。所以我们去读这个三卷书的时候，我们就会以这种为以色列祷告的这种负担跟这种恩膏，我们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奥秘在里面。神怎么样祝福犹太人，同样神也是怎么样的祝福我们这些以他的心意来祷告的他所爱的子民。那你就会看到犹太人怎么样在看起来是最大的危机的时候，神却能够使他们，神能够介入，使他们反败为胜，从是负的变成是正的，从难民变成是国民，而且变成宰相，变成王后，怎么样是从没有位分的变成是有位分的，不受祝福变成是最受祝福的。那神是怎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呢？我们都是普通人，神使用的就是普通人，两个普通人莫迪改跟以斯帖，就来成为一个让神的转化来进入到犹太人整个民族里面的转捩点。那在普尔日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庆祝，他们会去戴面具，因为普尔日这个以斯帖这个名字，他们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隐藏。那大家都很清楚，在圣经里面，他为什么要用假名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他的这个抚养他的这个莫迪改，就跟他讲说，哦，你被选进王宫里面去，你要保护你自己，所以你要用你不要用这个犹太的名字，你就取一个以斯帖这样的名字隐藏起来，你也不要让王知道，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是犹太族的。所以说，犹太人他们就在这个日子，他们为了纪念这个隐藏，所以他们就戴面具来装扮，就表示说，神犹太人知道神或许在很多时候表面看起来是隐藏起来的，看不到神的作为，看起来要到灭顶之灾了。可是犹太人知道神在哪里，他们的亚伯拉罕的神在哪里，神虽然暂时看起来隐藏，可是神会出手来拯救他们。那你会看到说，你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虽然没有出现神这个字，可是呢，你看到神处处都在出现，处处都在伸手来布局，来对他所爱的子民来实施拯救。那事实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反犹主义是一个属灵的事情。事实上，这整件，哈曼要杀犹太人，亚哈水鲁王对于这个要去灭犹太种族的这整件事情，他视而不见。那他觉得说就纵容哈曼去这样子去做下去，基本上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他就是被蒙蔽了。亚哈水鲁王被蒙蔽了，哈曼就是基于这个在属灵上面的，他就是要灭绝犹太人。事实上，哈曼是亚玛利人的后代，亚玛利人世世代代都是与以色列人、与犹太人为敌的，这从来就是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征战。可是这样的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对犹太人的一个压迫，就单单只是因为莫迪改、以斯帖以及所有的犹太人，他们跪下来禁食祷告，就整个翻转，国王的眼睛就被打开。就开始转变态度，愿意来采取必要的干预的措施。所以因为祷告，就写下了一个完全翻转的一个事件。至终不但犹太人免受波斯帝国里面的灭绝，而且犹太人还翻转起来，变成波斯帝国里面最光荣的一个民族。人民都抢着要加入犹太国籍，加入犹太籍。这是怎么个开始法？这整件转变是从什么开始？从禁食祷告。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哦，我在这个地方我也把它给 copy 下来。 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在以斯帖记四章一到三节里面，神是怎么样来使用莫迪改来让这个事情来开始。好，我们一起来念。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莫迪改一旦知道了他的民族要面临灭族的命运，他就开始来带着犹太百姓，满城的百姓来开始祷告呼求。满城都在惊慌的时候，莫迪改他没有放弃，他就带领百姓来开始祷告。他就撕裂衣服，穿上麻衣，蒙上灰尘，在城中到处行走，让犹太人都知道起来祷告。在闹市当中提醒犹太人起来祷告，渐渐的全国不只是苏三城，全国的犹太人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全国的犹太人都开始披麻蒙灰，按照神对他们的吩咐要向神求的时候，他们就来哭泣祷告来寻求神。那莫迪改在祷告的当中，神就开始给他启示，去找以斯帖王后，让以斯帖王后是时候了，要出来来对着王来表达他犹太人的身份，要来拯救犹太人。那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彻底的，这种从传统的这种犹太的禁食祷告，他们是一整天24个小时，从太阳下山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从日落到第二天的日出。那根据以斯帖记4章16节，他讲的是说不吃不喝，全国的犹太人不吃不喝禁食祷告。莫迪改是先祷告才叫人做事的，神所使用的代祷者是先找神，先祷告，然后才去找人 来做事。莫迪改是先带领百姓祷告了以后，才去吩咐女儿以斯帖去见王的面。以斯帖是先祷告过，由他自己祷告禁食3天，宫女也禁食3天，合成的犹太人都禁食3天来祷告了，他才去求见王，然后王就会向他伸出金杖。那另外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祷告了之后，神真的会赐下智慧来。以斯帖是在他经过了这3天的禁食祷告之后，神才给他这个聪明智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以斯帖记7章2节以及到第6节为止，神怎么样给以斯帖智慧，让他有聪明有智慧来面对王的时候，知道怎么样来拯救犹太人。这第二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祷告真的是会让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理解，一个超人意外的一种平安跟聪明智慧临到我们这些代祷者，使得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强敌，面对困难，怎么样说话可以有聪明智慧，能够改变王的心。 我们今天坐在这边的每一位，以及还会有更多的人来坐在我们当中的，我们以王的心意，以神的心意来为我们的长兄犹太人来祷告，为以色列来祷告，我们就是以斯帖门跟莫迪改门。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理解，神会加增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面对王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开口，如何说智慧的话，如何有聪明，在正确的时间来做所有正确的事情。因为以斯帖跟莫迪改他们祷告，在神给他们的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所以说到了那个要灭以色列人的那个日子，十四月亚达月十四月，就成为反败为胜的日子。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九章一节。
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
我们继续念，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
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
所以说神真的是会祝福，我们在这边看到很清楚，神真的祝福那个依他的心意来服侍他来祷告的人，神真的会大大的来提升他的代祷者。就像神怎么样的来提升莫迪改，莫迪改原本是一个不受王所重视的在朝门上面的一个小官，可是神在这个本来是要灭绝他的日子却使他高升，把他提升变成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并且因为他勇敢带领犹太人成为神的声音，成为神的出口来祷告进食，所以他是代求者，神就使他高升，在犹太人中为大，而且他还得人的喜悦，得人的 favor， 得到众弟兄的喜悦，而且他得到人的 favor， 得到了权柄，他持续的是为他的本族人求好处，并且向他们说和平的话。这正是我们这些代祷者，我们这些莫迪改人，神所要高摩的人。所以结果就是神让犹太人全然得胜，莫迪改得以在这个本来要被灭绝的日子得以反制仇敌，被升为宰相。原来是犹太民族要被灭亡的日子，却成为犹太人的普尔日，是一个得救反败为胜的日子。大家可能都已经注意到了，在过去的这个月里面，我们美国的国务卿 Terry 他不断的施加各种压力，希望能够在他的这个任期以内能够推动成功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和谈的这个进程。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目前我们美国以及世界的列强所要推动的以巴和谈这件事情，是建基于了在一个不合以色列生存条件的一个状况之下。第一，他们要求要以色列割让一大片的土地，其中包含耶路撒冷一部分，分割圣城耶路撒冷，来把分割出来的这一部分来给巴勒斯坦成为巴勒斯坦的首都。那这个是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所大部分万万不能够接受的。事实上这件事情是很碰神眼中的同人的事情。那但是呢，这件事情我们美国的国务卿 Kerry 一直都在 push。 那事实上本来非常惊险，上个礼拜的时候本来这个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已经要准备接受，就是因为给的压力实在是太大，就是世界列强所给的压力，所以内塔尼亚胡本来已经答应，好吧，我们就退让，我们就割出圣城耶路撒冷一部分来给巴勒斯坦作为首都，而且我们也愿意退出 这个1967年之前这个边境，把戈兰高地让出来，那让出来给巴勒斯坦建国。那我们以色列不在那个地方派兵，交由联合国来驻军。那这件事情原本这个内塔尼亚胡已经是答应，但是呢，神依然没有容许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是巴勒斯坦自己拒绝。巴勒斯坦说这还不够，我们依然不会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要的还更多。所以这件事情目前算是这个危机又暂时就过去，以色列终究还没有被压迫要签下这个合约。但是呢，以色列实在是还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当中，而且世界上的列国包含我们美国都还是持续的在给他们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实在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代祷需要持续的，就像当初的莫迪改跟以斯帖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来祷告的事项，就是我们来祷告神来建立我们，而且圣灵能够感动在我们牧主先锋教会里面有更多的以斯帖跟莫尼改出来，来依着神的心意来为我们的长兄以色列来祷告，不但为他们平安，也为他们救恩来祷告。因为这是神的话说的，祝福以色列人，神必祝福他；诅咒以色列人，神必诅咒他。我们身为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心意是如此，所以我们就应当如此行。所以呢，我们可以再来一起念一遍以斯帖记这上面这一处经文。此时
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是以斯帖，我们都是王后，我们得到这个王后的位分，正就是为了这个机会。所以待会我们要开始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想，在你的小家里面，在你的区里面，有哪些你是愿意来为他提名祷告的，你就开始来为他提名，来纪念，求圣灵来感动他，就跟你一样来开始进入到神的心里面，以神的心意来为我们的长兄以色列来祷告。